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在梁友君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当我们长大以后，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常常复制了我们小时候怎么应对人际关系。心理学常常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你和我就常常复制小时候你怎么应对，长大以后你就用同样的模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她叫做清新。清新姐妹就要和你分享她小的时候怎么面对她的人际关系，长大以后在她还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之前，她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可是导致一样的结果。后来她是怎么改变的呢？在什么契机之下她发现自己需要改变呢？我们来听清新姐妹的分享。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清新。社群网络流行起来之后，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有因为更便利的社群软体而受益，反而变得更苦闷。因为大家都在虚拟的世界呈现真实的自己，在真实的世界却包装虚假的自己。大家都渴望被关注、被了解、被爱，但到头来却为着按赞次数的多寡而七上八下。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如何从在一群人中仍然孤单寂寞觉得冷，走向一个人的时候也感到温暖。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父母亲在生我之前成为基督徒，我在家里排行中间，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我跟姐姐差3岁，跟弟弟差11岁。交代这么细节是因为排行与人格真的有关系。姐姐出生的时候只有爸爸在读书，妈妈可以全心照顾她，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攻读博士，妈妈也跨领域的读硕士。因此从照片中就可以明显感到我跟姐姐的不同待遇。姐姐小时候的照片几乎都是被父母抱在手上，我小时候大多数的照片都是一个人在婴儿床里，或者在铺在地板的垫子上。除了照片之外，家族里的长辈还说到两件关于我的小事。第一，我那长相不好看的姑爹非常喜欢抱我，因为我是唯一会主动找他抱的小孩。现在想想，应该是太缺乏被拥抱，所以那时候会有这样的反应。第二，我小的时候奶瓶不离身， 只要奶瓶抽掉，我就会嚎啕大哭。可是一直喝奶，肚子装不下了，就会吐出来，弄得我自己和母亲都一塌糊涂，得里外全部洗一遍。吃得多，拉得多，吐的也多。我想对于两个忙碌在国外读博士、硕士，买不起纸尿裤的穷研究生而言，这小孩真的很麻烦。麻烦的我，加上需求不总是得着回应，自然而然的，我就得学会一套生存法则。求学历程的我，在人的眼中一直都是性格独立，学业杰出，在学校与教会都被老师与辅导肯定。得到权柄的关注，这方面对我来说似乎相对简单，做好他们要我做的事，让他们脸上有光就好了。所以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在教会里读圣经、背圣经的比赛也从来没有让人失望。无论考高中或是大学，周六团契聚会我从不缺席，看起来就很令人放心。但在同侪关系上，我则是非常非常的挫折。或许为了争取权柄的注意，手足与同侪在我的潜意识里就是我竞争的对象，而不是互助的伙伴。很想跟同学们建立好的关系，但是性格好斗易怒，说话快力伤人，不留情面。套句朋友的话，跟你在一起会让我觉得自己很笨。除此之外，心情不好就会臭着一张脸，让所有的人都对我敬而远之。因此我的同侪关系总是落在一个循环里，一年级我跟大家都不错，二年级渐渐被大家视为怪人，三年级就孤单一人。印象中国三高三的我，常常一个人躲在校园中僻静的角落，质疑上帝的存在。我曾经跟上帝祷告，求他改变我的人际关系，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人际问题来自我的个性问题，但这个祷告好像从来没有被上帝回应。于是升大学之后，我参加了许多系上与社团的活动，单单对团契兴趣缺缺，直到学员团契的辅导找上我。大学时代，上帝借着学员团契的小组更新我的人际关系模式。一开始我还是像国高中时代一样，心情不好就臭着一张脸出现在小组里，把小组的气氛搞得很低气压，大家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但小组的姐妹跟过去的同学不太一样，气氛低迷的小组结束之后，可能隔天我会收到来自小组同学关心的小卡片，通常他们是这样写的：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但是我们会为你祷告。我还收过朋友的一句话，他直接对我说，若是你爱我，你真的在意我，你就不会说这样伤人的话。在这样果敢中肯的沟通之后，也没有疏离与我的关系，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的辅导也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路陪着我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搭公车，一路上虽然我都不理他，他仍然默默地陪在我身边，一直走一直走。他们的陪伴让我开始感到安心。一年之后，带我的辅导出国了，接手的辅导说话就非常直白了。他观察我的行为模式几个月，在一次摆臭脸的小组结束之后，他问我，你心情为什么不好？我回答，不知道。通常一般人的关心就停在这里了，但他继续问，你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我愣住了，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知道。他又问，当你知道自己情绪不好的原因又摆臭脸的时候，你心里面真正期望的是什么？我再一次被一箭穿心，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到那一天我才了解， 原来当我摆臭脸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希望有人可以关心我。渐渐的，我认识到自己在关系上非常玻璃心，我外在一切看起来的优秀或者好斗都是一种武装，要掩饰内心缺乏安全感，觉得没有人在乎，害怕被拒绝的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在祷告中我明白，原来是在年幼的时候，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父母亲忙碌的学习，让他们没有时间了解婴儿期的我到底在哭什么。奶瓶成为父母关爱跟拥抱的替代品，但就像吸毒一样，吃到自己吐，不但没有真正的满足，反而带来家人的麻烦与责备。所以我学会不再用柔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情感脆弱的需要，我用臭脸来表达拒绝，试图掩饰内在，用攻击性的话语加诸罪恶感到别人，特别是家人跟朋友的身上，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独立不依靠他人，我不要成为别人的麻烦与负担，好像一个内里柔软但是外表脆硬的法国面包棍。我的辅导问完我那个一箭穿心的问题之后，要求我读《改变带来医治》。再说一次，《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我非常推。透过这本书，我发现我不懂什么是无论怎样都被爱。对我来说，爱是有条件的，在家里面是这样，在跟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在跟上帝的关系中也是这样。我努力的表现的好，但因着好的表现所得到的肯定，只会让我更害怕当我表现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从来无法明白圣经上说耶稣爱你，他照你的原来的样子接受你，不理解。有一天读圣经，读到爱里没有惧怕，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完全。我去发现我心里面的惧怕。书里面建议，要建立新的关系模式，需要尝试把自己放在易受伤的位置，让真实可接触的人可以真实碰触到我内心柔软受伤的那个部分。这是需要冒险的，因为别人不一定照我所期望的来回应，但是没有尝试，我无法经历到真正人际关系中的爱与相连。这样的惧怕有没有办法突破呢？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爱里没有惧怕。你刚刚所听到的是清新分享他的故事，来听这首诗歌《爱里没有惧怕》。
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弃我。在爱里没有惧怕，往前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
你。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 里没有惧怕。清心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我是清心。上一段的故事说到，小时候的我因着父母读书的忙碌，我的需求常常被忽略，因此外在的表现优异独立不需操心，并且为了博得权柄的认可而竞争好斗，但内在的伤心难过往往拒绝旁人对我的关怀，感到孤单，同时也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改变我的人际关系。上帝真的没有听我的祷告吗？他借着学员团契的辅导跟同学，以及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的帮助，逐渐的更新我与神的关系，我跟我自己的关系，以及我跟人的关系。我开始学习留意自己难过的时刻，我发现那些我不知道的难过，通常都是对重要关系有期望，而他们没有照着我的期望做。有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有时则是我需要学会对方也可以有对方的选择。我需要重新学习建立真实相连与健康的界限。当我对上帝的爱越来越有安全感，意思是我可以拒绝上帝，但相信他仍然爱我，并且当我真正愿意去行动，我的行动不再因为我应该，而是我愿意。当然，要建立这样的爱的关系，建立这种安全感，也是需要透过人来帮助我。我的辅导，他不要求我在我不想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去。我的辅导在我不想要去小组的时候，他会很温柔的跟我说，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过你还是可以有选择权。渐渐的我才越来越明白，是上帝的爱就是这样，他鼓励我采取一些行动，但是我永远可以表达我自己的界限。这些人成为我很好的练习对象，帮助我学习面对面的将自己的受伤感表达出来，以至于我的内心终于强壮到我可以跟父母说我的需要与我的难过。先是在2011年，我在教会中排了一出自己觉得很棒的戏剧，我很期待父亲可以看到这个戏，我期待他以我为荣。我邀请父亲来观赏，他答应了，但是当晚他忘记了。当我从晚会中回到家，发现他正在网络上跟国外的弟弟聊天，我只唠了一句话，在你心中只有弟弟，我就上楼了。我很失望，但是我只用生气的情绪表达。可是在我的家，生气的情绪通常会被我爸爸冷处理，所以我没有抓住这个可以跟我父亲表达柔软情绪的机会。但上帝总是给人重考的机会。2015年5月，我的父母亲从国外回到台湾，短暂居住3个月。由于他们平时没有机会和我的孩子们相处，因此当大学同学约我7月8号去基隆海科馆的时候，我就邀他们一起同行，增进祖孙感情。他们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答应了。7月初，气象预报有台风的讯息，因此我的父亲在7月7号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明天的行程要看看台风的状况再联络。我在电话这边点头称是，也没有多想。7月8号早上起来，看到台风没有什么影响，政府也没有任何停班停课的公告，我就想出，哦，出游的行程没有取消，在家里等着父母来电，告知我他们出发的时刻。到了该出发的时刻，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我就主动联络他们，没想到电话那头，我父亲轻描淡写的说，哦，我们现在在桃园，赶不过去。当下我气炸了。挂了电话，灰色天空的蒙蒙细雨中 带着一上车就睡着的梁晓前往基隆赴我大学同学的约，但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愤怒、难过。我心里面一直呐喊，若是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找你，你绝对不会失约。当我正放纵自己的愤怒，心里面升起了一句圣经的话，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知道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要我去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要轻易生气，但我心里不肯放下这个怒气。我认为没有什么需要了解的，父母就是不看重跟我的约，他们也不看重我。当我想到他们对我的不看重，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许多被他们放鸽子的画面，这些往事让我的情绪由愤怒转为深深的伤痛。从小到大被忽略的感受突然像海啸似的席卷过来，这时候心里面又有一句经文，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知道神正在借着他的话温柔地光照我，但心里的刚硬让我跟上帝顶嘴，不，我就是要计算他们一切对不起我的地方。夹杂着受伤的情绪，愤怒转变成一种报复的心态，我开始盘算着要如何惩罚他们。我想到的方法是找各种理由不带孩子回去与他们团聚，剥夺他们的祖孙时光，让他们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我要他们在台湾孤单的过日子。我谋划这个复仇计划一段时间，心里不但没有因此感到胜利所带来的快感，反而越来越难过。为了不要让泪水影响行车的平安，我跟上帝说，我真的很难过，被仇恨抓住的感觉，计算他们的过失，只让我的情绪越来越糟。就算报复了又怎样？我真正要的不是被他们报复，而是我们的关系可以和好，就像我跟神的关系和好一样。于是我在神面前认罪，承认自己计算人的恶是得罪神的。我也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负而且赦免我的罪。当我在感谢上帝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问我，那我能不能够宽恕父母的过失呢？我跟上帝说，我愿意，但我现在做不到，求你帮助我。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继续思想父母亲的过失，也不要再继续沉溺在被得罪的情绪里。当我走完这个认罪的历程，我的心整个安静下来了，因为知道自己也常常得罪神，但是他借着基督耶稣原谅并赦免我，又爱我。神既然爱我，他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就相信我会在这个事件当中成为受益人而非受害者。靠近海科馆的时候，天色已经明亮，阳光还微微的穿透云层洒在海面上，天开了，我的心也开了。柔声唤起梁晓，带着他们开开心心的跟朋友并朋友们的孩子玩耍。不过这件事情最大的挑战是我要直接的跟父亲沟通这件事情。周六回家以前，我先请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为我祷告，我要不带着情绪跟父亲分享我的感受。当天我跟父亲说，我要谈谈那天的情况。一开始他坐在电脑前，嗯，回应我。我就再鼓起勇气说，这件事情让我还蛮难过的。他似乎意识到我的难过的情绪，他转过来开始认真的听我说。当我表达完失约带给我的挫折和难过，我的父亲澄清他的状况，原来7月7号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刻，他已经认为这个约取消了，只是我没有听清楚，以为还需要再确认。一个沟通的错误差点毁掉我们难得的相聚。从压抑自己的期待到学习表达自己真实的期望与感受，我走了许久，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到上帝那和好的福音发生在我与自己的关系，我与重要的关系当中。不被了解其实往往来自于我们隐藏真实的自己。我们会隐藏是因为我们已经失望以至于绝望，但圣经应许我，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在收音机前收听的您，谢谢。
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常常觉得一定要付出些什么，别人才会爱我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样的，爱不是白白就得到的，一定要付上代价。很多人隐藏真实的自己，因为他们渴望得到爱，他们渴望被人关心，被人爱，以至于他把真实的自己藏了起来。有的时候藏到自己也没有发现，就好像说谎到了最后，自己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世上有一位神真实的爱你，他爱你本来的样子，因为他造你甚好。他看你是艺术品，他看你是他造的杰作。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艺术品呢？我这么的糟糕，这么的不配，我怎么会是一件杰作呢？你要知道，这世界被罪污染了，当罪入了世界，人那败坏的恶性常常凌驾了善的本性。人本来就有好的地方，因为神照自己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可是当罪入了世界之后，我们就有罪性，就是趋向于恶的本性，常常那个恶就凌驾了善之上，以至于我们在行事为人判断的时候，常常是先有恶意，先有恶念，而抹灭了我们那善良的意念。其实不是只有清心有这个问题，你和我或是我们周围所遇到的同事、朋友、同学、亲戚，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他们不自觉。我们常常复制错误的人际关系，复制错误的表达态度。当这些错误的表达久了之后，我们就麻木了，觉得没有什么。但是神差他的爱子耶稣来，就是要我们体会到那爱的完全，爱里没有惧怕，爱是白白领受的。我亲爱的朋友，邀请你也来体会神的爱。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